湖上优雅而居，在优雅里靠近羊群的有一个水池，希伯来语叫做贝特达，周围有五个走廊，在这些走廊内躺着许多病人，有瞎眼的、瘸腿的、麻痹的，都在等候水后。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。耶稣看见他躺在那里，知道他病了多时，就问他说："你愿意痊愈吗？"那病人回答说："先生，水病的时候，没有人把我放到水池中，我正去的时候，别人在我以前已经下去了。"耶稣对他说："起来，拿起你的床走吧。"那人便立刻痊愈了。拿起床来走。那一天正是安息日，因此犹太人对那痊愈的人说："今天是安息日，不许你拿床。"他回答他们说："使我痊愈的那一位对我说，拿起你的床走吧。"他们就问："对你说拿起床来走的那人是谁？"那痊愈的人却不知道。因为那地方人很多，耶稣已经躲开了。后来，耶稣在圣殿里遇见了他，便对他说："你已经痊愈了，不要再犯罪，免得你遭遇更不幸的事。"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，使他痊愈的就是耶稣。因此，犹太人便开始迫害耶稣，因为他在。
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好，请大家坐下。主耶稣问这个瘫子说：你愿意痊愈吗？这一句话点中了人类瘫痪的最深的根本。你愿意痊愈吗？表面看这是一个多余的问题，谁不愿意痊愈呢？但是事实上，这个问题恰恰问到了每个人心灵的最深处。第一，我们人很矛盾，我们又愿意痊愈，又不愿意痊愈。什么叫罪过？罪过就是在我们心中造成了一个矛盾。我们愿意拒绝罪过，又愿意享受罪过。你看我们身上的这个矛盾。我们愿意读圣洁的生活，又愿意再放荡点。有一个年轻的学生在谈恋爱，但是这个感情不是在正义中的，就是不会有结果的。他自己也知道，甚至这里面缠着一些伤害正义。那我就问他说，那我们好好祈祷，求天主让你断绝这个关系。我一说这话，他马上对我说，他说：神父，我害怕这样祈祷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我一方面我不喜欢生活在罪恶中，可是如果你要祈祷让我断绝这个关系，我又有点舍不得。那我一求天主，天主万一他真的给我断了，不坏事了。你发现这个年轻人所说的也是一种矛盾，在我们的身体内有一种对罪过既讨厌 又喜欢的矛盾。这是第一种矛盾。其次，耶稣说你愿意痊愈吗？他调出了我们人内心深处那根深蒂固的无能为力。我们人类面对着人类的瘫痪，面临着我们在各个方面的漏洞，骄傲、嫉妒、迷塞、愤怒，面对着人堕落的本性，就像我们今天面对着数不尽的疾病一样，我们渴望根除这些疾病和罪过，只是无能为力。我想这种无力感我们每个人都有，渴望圣洁却圣洁不起来，渴望从一个罪过中站起来离开它却离不开。而且我们的岁数越大，越惊艳到这种与生俱来的无能为力，岁数越大，这种无力感就越加强。今天福音中记载了这个主角，他在天主的殿里一躺就躺了38年。那这个人至少要多大？至少他得50岁，或者接近60岁。而这个摊子很奇怪，他是躺在圣殿里的摊子，而且在一个显奇迹的水池旁。这个水池什么病都能治，就像圣体，就像告诫。每次水冻的时候，第一个跳下去的一定会获得痊愈，圣经上说了。可是这个摊子呢，却在那一躺就是38年。那这叫什么样的无能为力呢？首先我们说，这个摊子愿意不愿意痊愈？一定愿意。没有一个人愿意生活在污秽中、肮脏中、罪恶中，渴望圣洁，渴望自由，渴望美好，是每个人的天性。可是有一股邪恶的力量却捆绑着我们，做不到。这就是这个故事最核心的东西。不过这个故事里面藏着一个最大的挑战，他在挑战圣殿，他在挑战祭坛，他在挑战着示罗亚的水池。什么是示罗亚的水池？被派遣着。什么叫这个摊子？你听听耶稣给他的问话就知道了。耶稣对这个摊子说，你愿意痊愈吗？他没有回答愿意或不愿意，就是我上面说的那两种原因，矛盾的。他又愿意他又不愿意，你让他怎么回答？其次，他的愿意已经耗尽了。如果你带着一个瘫痪、一个疾病38年，你的信心基本上就耗干了，你就接受了你是一个瘫子的本性，你就接受了。罪过最可怕的就是 摧毁你的意志力，摧毁你站起来的信心，摧毁你的望的，让你绝望，让你忧愁，让你悲伤。罪过可怕，罪过的这个后果才是真正的可怕。以色列子民怎样了解罪过？他不盯着这个罪过本身看，他从罪过的后果去看什么叫罪过。比如说，什么叫嫉妒？什么叫愤怒？什么叫骄傲？你不知道它的可怕，但是当你看到哥哥把自己的亲弟弟杀死，亚伯尔的血让你明白什么叫骄傲，什么叫嫉妒，什么叫愤怒。亲哥哥能杀死亲弟弟，这就叫嫉妒。透过他的后果，你知道什么叫嫉妒，什么叫奸淫，男女的一个关系。如果不看他的后果，你看不出他的可怕。如果你看到家，大卫圣王他的家庭，一个罪过换来一连串的罪过，一个奸淫换来一系列的奸淫，一个杀人带来了一个杀人的革命，血流成河，你就知道什么叫不忠淫乱的罪。看他的后果。所以耶稣问这个摊子说，你愿意痊愈吗？这个摊子没有给回答，因为他的信心已经被摧毁，他已经失去了站起来的希望。那么面对一个这样的人，主耶稣怎么办？咱们经常劝一个人，这个人甚至他自己也知道，我只要一祈祷，天主就动工，我只要一拜圣体，我的生命就改变，这个他都知道，可是他却没有能力祈祷，没有能力拜圣体，那怎么办？这就是这个摊子。我们很多教友都知道，我只要一祈祷，天主就动工，我的生命就会改变，这叫道理。这个道理这个摊子也会讲，当耶稣问他说，你愿意痊愈吗？他就给耶稣讲了一连串道理。他说什么？他说先生啊，他说先生，水冻的时候没人把我放到水池中，我正到的时候别人在我以前已经下去了。他是在为自己的瘫痪找一个借口，他也是在讲一个道理。讲什么道理？只要我下去，我一定会好，只要我一祈祷，我一定会好。可是他所有的都只是知道，他却没有能力去实现他所知道的，这就叫根深蒂固的瘫痪。面对这样的罪人怎么办？就是天主的完全的爱，天主的全然主动，这就有点像洗礼一样，不是靠你，完全是天主拯救你。耶稣说，起来拿你的床行走吧，那人立刻痊愈了。对一个已经信心将死，希望已经没有的人，是天主的大爱要冲动他。简单说， 他需要看到奇迹。我们今天对奇迹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。保禄宗徒说，犹太人寻找的是奇迹，希腊人寻找的是智慧，我们却寻找的是十字架上的耶稣。犹太人寻找奇迹是指的他寻找奇迹，而不是他们看到奇迹。基督徒以色列子民是活在奇迹中的，我们的信德本身就是奇迹。如果你有信德，你每天看到的都是奇迹。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是偶然的。如果你的信德缺乏，奇迹在你身边，你也看不见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。这叫什么叫奇迹？一旦我们的教会看不见奇迹，看不见天主的行动，天主的手，我们教会就会变成就像这个38年的摊子，成了一个在那讲道理的摊子，讲38年，讲了半天道理，人们都听了很多道理，但是这个道理没有一个得到实现的，没有经验到天主的得救。天主不是活的吗？耶稣不是活的吗？所以这一段圣经他也在挑战什么？圣殿敬礼，在若望福音里面不断地挑战这个。教宗本笃16世在讲一篇道理写的礼仪的真谛，这个他的一个算是宗座劝谕，他在这礼仪真谛中说，耶稣基督的到来，石头的殿已经被废弃，天主是神，朝拜他的人应当以心身以真理朝拜父。我们今天看到了这个石头殿，它只是一个心神朝拜的象征，里面如果没有以心身以真理朝拜天主的人，这个殿就成了个空空荡荡的。哪个地方有朝拜天主的人，哪个地方就是圣殿。什么是殿？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就是天主的殿。我们今天看到的祭坛，我们看不到牛羊，在旧约要杀一些牛羊，流很多血，耶稣基督他的血一次而净全功，取代了整个旧约的祭司，这是我们今天的弥撒大祭。这个弥撒大祭是信德的奥迹。当我们奉献我们自己的时候，我们和圣体中的耶稣合成一个，奉献给了天父，这是信德的奥迹。当若望讲耶稣这段事迹的时候，他挑战的不是旧约，挑战的是新约的天主子民。我们仍然会陷入于形式化、模块化、法律化这样的危险中，就像这个摊子，他躺在圣殿里38年没有痊愈，没有人问问，那这个圣殿到底是真是假？是哪地方出了问题，他不能痊愈呢？这个十洛亚的水池难道不能救人？弥撒大祭难道不能救人？圣体的耶稣难道不能救人？能。那为什么一个人在教会里待了这么多年还是一个摊子呢？而且这是一个高级的摊子，他在教会里有相当的身份，可能至少是我们这个级别的人，没有人知道他是摊子， 因为他最离圣体近了，所以没有人水冻的时候把它放到水池中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家不知道你是瘫子。其次，即使大家知道你是瘫子，也不敢把你放到水池中。所以这是一个可怜的瘫子。什么是可怜的瘫子？你看耶稣问这个瘫子，你愿意痊愈吗？他说，没有人在水冻的时候把我放到水池中，我正到的时候别人在我以前已经下去了。他在给耶稣讲道理，意思说水冻的时候第一个跳下去的一定得到痊愈，但是我在这38年了没有下去，我没有下去是有原因的，原因就是没有人把我扶下去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别人没把你扶下去？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摊子？你没有求过别人，别人不知道你是摊子，或者别人即使知道你是摊子，不好意思说我把你抬下去，这是一个高级的摊子。但是主耶稣他的慈悲穿越一切。圣经有一句话特别感动，耶稣看见他躺在那里，知道他病了多时。你看这一句话，耶稣看见他躺在那里，知道他病了多时。耶稣看见我躺在这里，你伪装不了的，你在耶稣面前你是伪装不成的。他知道你病了多时，即使无人知道你病了多时，他知道你病了多时。我每次读这段圣经的时候，都让我低下头向主祈祷，主你知道我病了多时。可是主的知道是什么样的知道呢？爱的知道。他看见他躺在那里，看见也是知道。那耶稣的看见和知道和我们人的看见知道有什么区别呢？人的看见苍白无力，人的知道没有办法。天主只要看见你就有希望。我们这一次到这里学习了是为了什么？让天主看见我，让天主知道我。我像这个瘫子一样躺在主的面前。主今天来到了圣殿，请他不要撒手不过而去，请他不要闭目不看我。你记住，整个圣经中天主不看一个人，不跟一个人说话，就象征着一个大灾难。换句话说，只要天主看见你，你就有希望。他的看见就是他的爱，他看见你，他就会动怜悯的心，他看见你，他就要动工。耶稣看见你，而且知道你病了多时。我们知道，如果人看见你，往往他会惊讶，他会想东想西。比如说，一个人看见了我，他看见了你的秘密，他会想东想西，或者他会自己攻击你，改变对你以前的看法。他对你也没有办法，顶多有些好心的看见你，可能怜悯你一下就算不错了。但耶稣的看见不一样，耶稣看见你，你就有希望。他看见你，知道你病了多时。你记住，圣经上一出现这个话，天主就动工了。 当然你也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说神父还有耶稣看不见的吗？有，不是天主的全能看不见你，而是每个罪过都是逃避天主的面容，每个罪过都是逃避天主。当我们不逃避天主的时候，悔改就出现了。什么叫不逃避？承认我是个罪人，承认我的无能为力，接受我现在的限度，接受我现在没有天主我寸步难行，接受没有天主我的家庭就完了，接受这个你的希望就快到了，就是表示你不再逃避天主了。不是天主看不见你，是你不让天主看你，天主尊重你的自由。那么现在这个摊子躺在这里，我想他已经是接受了，耶稣看见他就要动工，所以耶稣说你愿意痊愈吗？我们把神学讲得天花乱坠，我们把哲学讲得头头是道，我们把今天的心理学研究得淋漓尽透，面对着一个瘫痪的灵魂，你苍白无力，一点办法都没有。世界上多少高妙的理论比不上耶稣的一句话，起来拿你的床行走。整个世界的文明科技发展在主耶稣面前就像小儿科。保罗宗徒在说世界的文化文明的时候，世界的哲学的时候，原理的时候，保罗用的什么话？在天主的眼中那就像小学。你看看那些现在网络上那些专家们，在天主的眼中他就像世俗的小学。你看见你解释了一大套，你就比不上这一句起来拿你的床行走。那你说神父我也没经验到这个呢，20年你没办过告解，压得你心喘不过气来，你到神父这办了个告解，可能一共就10分钟都不到，神父说你的罪赦了，平安去吧，你立即全身轻松，石头落地。这样的医治远超过肉体，我们人太在乎肉体的医治。所以这段圣经还给你讲了另外一个故事，这个瘫子他的肉体痊愈了，他的灵魂没有痊愈。耶稣要治你是让整个的你痊愈，耶稣先治好他的肉体是为了给他信心再进一步治他的灵魂，因为他根本没有信心。就像我们今天有的教友，天主让你看到一个奇迹是为了增加你的信心，让你更一步地得到天主的痊愈，得到天主更深的医治。可是好多人呢，得到了一点医治就没有继续下去，身体好了忘了灵魂了，好了伤疤忘了疼了。耶稣讲这个故事就是针对那些人的，就像我刚才讲的，你的灵魂患了那么多病你不知道担心，你的肉体有一点点病你惊慌失措，你本末倒置，灵魂能把你的肉身丧到地狱里，如果灵魂的败坏。可是你的肉体无论有多么病，你的灵魂是健康的，将来天主还你个健康的身体。我不是说身体的医治不重要，但是这里面有一个次序。可是我们今天圣经的这个摊子呢，他的身体痊愈了，他又一次遇到耶稣，耶稣想更深的医治他的时候，他不让耶稣医治了，这是一个悲剧。遇到了耶稣没有获得全部的医治， 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的悲剧，认识了耶稣却没有得救，进了天主的圣殿却不能享受这个圣殿丰富的福裕，丰盛的宴席你不能享受，进了教会不能享受它的丰盛，领了洗了却不能得救。同样的道理，若望写福音的时候已经是八九十岁，信耶稣的人第一代基督徒差不多都死了，现在是第二代，他们又开始冷淡下来了。他们虽然信着耶稣读经祈祷，但是有的已经习惯事的了，又开始走向灵性的死亡。所以主耶稣对这样的基督徒讲了这个故事啊，若望把这个故事讲出来，就是告诉我们一件大事，要获得耶稣的医治是一生一世的事，不是光救灵魂，不是光救你的肉身，更救你的灵魂。小心今天有一种异端本末倒置，把肉身的医治特别强调重要，把灵魂，这两个都重要，但是一个更重要。在圣经里面常常我们把次序搅乱，那就是罪过。那个撒旦诱惑耶稣的时候说，你如果是天主子，把石头变成饼吧。他的错错在哪里？不是饼的错误，是他不要圣言。天主子应该让人吃好饼，但是更要靠天主的圣言，他没有这个，这叫异端。有时候异端走进来，他保留了一部分真理，把另一部分真理给剃掉了，这叫异端。或者呢，他把这两个真理调换了，重要的当成次要的，次要的当成重要的。连我们中国人都知道，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。生亦我所欲也，义亦我所欲也，二者不可得兼，舍生而取义也。连人的儒家精神他都知道这个，我们身上的价值观它有等级不一样的。但是今天我们在教会内出现了这样的，为了照顾人现世的平安，把他的灵性更高的平安置于脚下。今天一讲就是现世活得好好的，因此才开始出现连同性恋的婚姻，有的需要祝福他尊重他，说得好听我们尊重每一个人，任何罪人都得尊重，但是尊重不等于认同他的行为，你尊重他的行为等于认同他的行为。圣若望宗徒做不到，圣若望宗徒讲爱讲得够大了，他晚年的时候别人把他抬出来让他讲道，他常讲一句，你们如果相亲相爱，别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来，讲耶稣这一句，没别的道理，老讲这个爱的道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对于一个八九十岁的老人，他知道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彼此相爱。咱们这个堂口你把道理讲得再高妙，两个彼此不能爱了，相咬相吞了，相恨了，有什么意思？真理离开了爱就不叫真理，这个爱更重要。但是即便如此，圣若望宗徒仍然坚持真理。有一天若望被抬到一个澡堂子里去洗澡，就是温泉吧，若望一进去就看见那温泉对过有一个人也泡温泉了，那个家伙是个异端头子，专门讲异端道理。若望一看见他说，抬我出去，不给他在一起洗澡，就是不与恶人同路，不与讥讽者为伍。圣咏读了一开始，不与恶人同路，不与讥讽者为伍的人是有福的，你看是有福的。今天要求了爱不分你此不分彼此了，同性恋的也得支持了， 这是教会走下坡路，绝不是走上坡路。所以今天的福音比较丰富啊，咱们又是第一天，我给大家多讲讲，多分享一点啊。今天特殊，就等于晚上的道理我们就没有单独再讲了，就这篇道帮着我们，引进我们走进这个，走进咱们这一次的学习。所以耶稣说，你现在已经痊愈了，看，不要再犯罪，免得遭遇更不幸的事。很明显，耶稣要现在是你的身体好了，让我治愈你灵魂的疾病。可是这个人肉体好了，就忘了灵魂了，他没有让耶稣医治他，反而跑出去告诉那个犹太人说，治好我的那个人叫耶稣。于是犹太人就开始迫害耶稣。所以这一个38年的瘫子，他是一个悲剧。这里给我们留下一个问号，他获得痊愈了吗？获得了。他获得真正的痊愈了吗？没有。我们今天同样的问题可以问一下我们的教友们，我们很多基督徒领洗了呗，领了，得救了呗，还没有，进了教会了吧，进了，有没有享受教会的各种丰盛啊，读经啦，祈祷啦，弥撒啦，学习啦，有没有啊？没有，没有给天主这个机会。走进了这个家门，没有和这一家人吃饭。我们中国人说的话什么？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。那我们是一家人，进入了教会，就要享受教会的福裕。所以今天这个故事挑战咱们每一个人，今天的圣经上的每一句话都在挑战我们。38年，就这一个摊子，就这个38年这个词儿，就让我们内心不安。我们在座的好多，有的都在50余岁以上了。到50岁，有时候你就明白这个词儿啥意思了。38年，有时候在我们身上的毛病缺点，一滚就是10几年、20几年，甚至30年。慢慢我们和罪过同路了，无所谓了，向他认输了。今天来到这里，耶稣看着你，你不应该向那些控制你多年的邪恶认输，你要向他说，撒旦，退到我后面去。你要听耶稣的话，噌站起来，拿起你躺了多年的床走，那个床就是你罪恶的温床。我们这次学习，希望就是你的后半生，让你的时间就像那个床善用起来。那床不是让你躺着睡觉的，那床不是让你犯罪的。天主创造你的生命不是让你破费的，而是让你好好的把你的床背起来，是使用的。那就是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财产，我们的精力，我们的时间，是要为天主而活的，而不是为罪过而活。耶稣问你，我们的话牢记在心，今天晚上记住这句话，你愿意痊愈吗？扪心自问，如果我现在把眼睛闭上，耶稣问你，你愿意痊愈吗？你是不是心中会打颤？是的，主，我愿意吗？我真的愿意吗？我真的愿意断绝那个罪过吗？我真的愿意从那个罪恶里出来吗？你突然发现，在你的心灵深处藏着很多不愿意。说耶稣问你，你愿意痊愈吗？求天主派遣圣神向天主说，我愿意，我愿意，而不是向那个摊子找这堆借口。最重要的是，你要认识让你痊愈的是谁。不要等耶稣再一次遇到你的时候，他要更深的医治你的时候，你还不知道他是谁。你已经痊愈了，不要再犯罪了，免得遭遇更不幸的事。 耶稣这句话是要医治你更深的疾病。你不要像这个摊子一样掉头就跑，告诉法利赛人迫害耶稣，而是伏伏在地，主救我，主救我，主不要让我再犯罪了，主求你救我。耶稣一句话，你的罪赦了，起来行走。那时候你才真正的行走，而不是光你的肉体行走，你的灵也开始行走。愿今天这段圣经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创造更新，让这段圣经在我们整个血液里运转，让天主的话语创造一个崭新的生命。瘫痪的站起来，污秽的得洁净，赖病人得洁净，让耶稣的话创造一个有秩序的你，一个爱天主在万有之上爱人的你。最主要的，让天主的话给你送起希望，得胜罪过的希望，送起信心，得胜一切仇敌的信心。阿门。